闪耀自己的第二青春，开启自由富足的退休生活，健康快乐 Go 起来，高年级 Happy G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高年级 Happy Go， 我是金周刊发行人梁永煌。居家安全是大家关心的重要议题，尤其在高龄化的时代，如何让高龄人口、银发族、我们的长辈能够安全生活，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议题。在科技的帮助下，居家安全有越来越多的工具可以应用。我想大家都知道，台湾最大的保全公司中兴保全在这方面做得非常优秀。今天我们非常难得能够邀请到中兴保全科技董事长林建涵林董事长来到现场。
大家好。
董事长在中兴保全已经一二十年的工作经验了，那也看到中兴保全从比较传统的照顾我们的财产跟人身的安全，到现在充分的应用科技，那你觉得你看到这一二十年来保全类的发展，你觉得最大的心得或者最重要一点，从这个讲起，你会讲哪一点？
因为我刚好今年二十年了，我2004年回到台湾来，然后从基础开始做，也是我刚好回来的时候，我们带动了这个所谓的从传统的保全引进了开始走，不管是行动保全，就是我们之前所谓的用 GPS 可以定位，当初就是一些失智老人的一些的这个工具。因为那时候我们发现很多的老人常常会失智，然后会跑出去，然后
走失，
然后那个家人都不知道，都很紧张，然后不知道他们去哪里。所以那时候我们有去日本去学了一个这个系统，日本 SECOM 那时候有弄一个叫做 COCO SECOM， 它就是专门就是放在给人小孩子老人身上，可以去定位他们在哪里。台湾我们用这个系统，就是透过最新那时候的科技叫 AGPS， 它是除了三个那个卫星定位以外，它还加上了这个我们的基地台，它定位会更准，所以它就是用四个定位定一个人的地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用这个系统去放在一些小孩子啊，或是女性啊，还有跟老人身上。那几年其实我们一年大概可以找回差不多50多个失智老人，因为我们是有一个服务，就是他们如果出去带着家属，也可以上网去定位去看，或是叫我们帮他去找。之后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运用很多新的一些科技，就让我们的这个系统就变智慧化。所以这是从差不多20年前就开始往智慧化的科技去把保全这个概念，不管是做在住家或者在商务上面，然后到现在的智慧城市啊，就让他们有一个更广然后有效率的一些的技术。
刚才讲到在商业上应用或者我们场所的安全，我们金周刊是中兴保全的客户。
谢谢。
因为在15年前我们有一天闯空门，所有的很多电脑都被偷走了，因为我们是一个知识产业，没有电脑的话很多资料都在里面，还好我们都有备份，但是就是会造成不方便，所以我们就开始应用中兴保全了。对我们来讲增加了很大的安全感，当然都是平安无事，所以我觉得保全其实在生活上我想是任何企业或者个人都需要。那尤其现在我很多朋友常跟我讲说，他妈妈睡觉万一有什么状况他很担心嘛，也是因为这样常常要起来看会比较辛苦啦，甚至睡眠上会受影响。那现在利用我们中兴保全科技，应该怎么来让这个小孩子比较安心，不用整个晚上都在担心长辈的安全？
很多人都说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适合去做这个健康照护的这一块，因为我们有人力，我们有服务，我们有设备，所以我们其实很早以前就开始有在做类似像这样子的，甚至于还打过广告，小孩子如果担心住在南部或是离家里很远的这个家人是有担心的，可以安装我们的系统，都可以被通知说他现在的状况。很多人都说哦，这个很好，这个很好，结果到最后是父母亲他不要，
他不要，演剧的时候他不要。
其实小孩都很有心，想要帮父母亲去装这些东西，可是到最后是父母亲说啊，就是省这个钱啊，不要去浪费这种钱去担心我啊，所以很多东西到最后都说服不了那个 家人去做这个东西。当然小孩子还是会担心啦，所以如果家里没有装这些设备去量测或是侦测这些，最少还是会装个保全在家里啦。可是我们现在就是走另外一个方向嘛，现在因为社会局在台湾其实也是针对这一块是非常注重的，因为其实他们现在有特别在不同的地区都有在盖社会局的这些大楼，专门给那些是独居老人，已经没有亲戚没有小孩子照顾他们的，然后他们就可以来申请这样子的一个社区。那里面呢就有我们的中心保全的一些的设备，有那个紧急按钮，有量血压，还有跌倒侦测等等的这些一个设备。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管制中心，给老人可以打电话进来聊天。那这个对我们的好处就是说，它变成是社会局需要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去用科技去让他们可以提供这些数据去给他，然后甚至于每一天都会要求这些住户都一定要去量血压，所以社会局也都可以知道每一个人住在这个社区里面的人他每天的健康的状况。那如果他的那个血压如果超过某一个标准的时候，他就会提醒家属，或是旁边都会有一些诊所都可以带他们过去去检查。
跌倒会有一个警讯号嘛，假如你跌倒，但假如因为有些老人他可能就坐在沙发上就走了，
是，
那我们会有怎样的方式来发现这样的案例吗？
刚才说这个跌倒侦测其实也不算是跌倒侦测了，那我们只是这样子称呼它了，因为其实跌倒的方式有很多种了，我们当初其实有研究过这个还蛮多，为什么其实很多的这个跌倒侦测都不是很准，比如说心肌梗塞的时候或是心脏病发生的时候，你不是倒下去的，你是慢慢的握住你的心脏然后慢慢的往下走。所以我们在侦测东西是用一个行为，这个人是不是躺在这里多久没有动，去评估说这个人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他是在睡觉还是他是在休眠，或是他躺的地方，我们都有不同的地方去做这个用 sensor 的模式去侦测这个人的动作的行为，现在也加上了体温，所以如果人如果真的是昏倒或是什么事的话，他的体温其实 会有差别，这样子就可以去用 AI 的模式可以去判断这个人现在是什么样的状况。那如果我们不确定到底是什么状况，我们就是打电话，然后如果人家也没接可是知道有人在里面，那我们也就会派人过去。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有电子锁，好处就是可以省掉这个破门这个问题，然后就可以马上可以去知道说住户在里面到底是只是睡觉睡了很久还是真的有状况，然后马上要处理。
我前几天因为紧急事件要去办公室拿个文件了，结果没有带钥匙，结果我们同事又住的都有点远，就我们的总务就帮我联络了你们的保全人员，他到了以后第一件事就说能不能麻烦梁先给我看你的身份证，要有照片的健保卡和身份证，安全上其实是非常用心的。另外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去年拿到健保卡，现在很多人都带，像我带 Apple Watch、我也有紧急的设定呼救的电话，
对对对，
什么时候有什么状况用中心保全会对个人的人生会更好。
因为我们主要还是当然以住家里面的时候这个是最准确的嘛。Apple Watch 其实对我来说它是在于你出去外面的时候真的只是会提醒说你现在的心脏是不是跳得太快啊，或是什么东西的，也有设定紧急按钮这样子，所以在户外上这个苹果的这一块其实是当然会比较有用，可是当你在住家的时候有些不一定都在家里面都会有这些设备是那个，所以我们就有提供其实你在家里可以挂着在脖子上的一个 SOS 也都可以，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在跌倒的时候你按不到紧急按钮啊或什么东西，最少你身上也会有一个。主要就是在于说住家的时候你可以随便自由自动啦，因为我们的东西是没有影像的，我们都是只是 sensor、然后我们也就是要求他每天最少要量下这个血压给这个社会局，然后让我们的系统也可以知道说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子。他在住家也是说给他自己一个安心，说如果他哪时候真的发生什么事，因为他就一个人住的话一定会有人可以大概会知道他的现在的情况，而不会说完全不知道。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为什么社会局会要求现在在全部跟 有申请住在他这些社区的全部都一定要，这个已经是基本配备在家里了，
独居老人嘛。 对，
对，独居老人。
那刚才讲的那个 SOS 说我按下去就可以吗？
你要按超过三秒以上，然后他就会发报的，
就会发报嘛。 对，
对对对对。哦，
但那你们有估计过从到发报你们就会派人直接来吗？
中信保全其实全省大概，我当然不敢可以保证多少时间啦，可是大概都是在很快的时间都可以到。
那他可以设定通报，就是说顺便你连接到119吧？
那个会同时，
会同时吗？
对对对，如果这个 SOS 按下去了，我们还是第一会打电话确认，如果没有人回，那我们人就会派去，同时会跟这个救护车或是那个去做联络。
去年我有个朋友，大概去年九月吧，心肌梗塞，晚上睡到一半，他一个人睡，就都不能动。他说他只有力量把旁边的毛巾拿来擦汗而已，他可以伸手拿毛巾，所以如果紧急按钮，他是可以按得下去的。
对对对。
哦，但他因为没装，他就在想说，如果这辈子就这样结束了，有什么遗憾？结果还好，很幸运，一段时间以后，他竟然还能动了。动了以后，马上就去医院。
对，那个一定要。
对，结果马上就装了支架。他到今天前两天都跟我见面，他已经装了三根的支架了。哦，因为主动脉三根都有问题。我去年另外一个朋友，就是我们《金周刊》的专栏作家范畴，
是
哦，他就在家里心脏病就走了。
对，
那当然这个急救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你有家族病史后在身上有觉得有可能心脏病引发，带着这个 SOS 是非常必要嘛。
这个紧急按钮是非常重要的一块，不管是放在床边的或是自己带在身上的。然后我们这些社区现在也都会鼓励说这个一定要有这个 AED 在楼下管理员这些的，所以只要这个管理员知道楼上有状况的时候，他马上也可以带着 AED 上去。救护车来之前的时候的这个用处是最好的，然后等到救护车来之后的时候，他的救护率当然就高很多。
有同事或你自己经历过对于你们的客户对你们的协助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他们最觉得非常感谢你们的及时的救援的，有怎样的故事吗？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们像我们刚才有提到的那个失智老人的这一块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救回了很多这些失智老人。像之前我们很早以前在花莲有一个马吉，我记得他的这个老板的爸爸就有用我们的这个系统，然后他也是有一次刚好有走失，然后我们把他找回来，他也允许让我们拍成一个广告。
哦，
社会局这一块的，当然这个是比较低调了哈。我相信也有很多的案例是可以分享的。那我们现在大概已经社会局靠我们这样子，我们现在超过10000多户在台湾。独居老人的住户里面都有我们用的这个设备，所以陆陆续续现在政府也越来越依靠我们这样子去帮他去协助做这样子的科技，让他的住户可以更安心的去住在他们这样的地方。
假如我有一个长辈，他可能好像有一点失智的初步征兆，但可能有在看医生了，但还是担心他突然有一天出去做，
对，
那我就想帮他做一个这个设备在他身上。如果只有他一个人这样，一个月要多少费用？
迷你庞的一个月800块
就可以关了一下，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对对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对，那那个设备是差不多，那个只是付个那个通讯费用，其实那个费用没有太高了。那如果家里要装这样子的设备的话，不是透过社会局的话，那费用有可能会稍微比较高一些，大概差不多2000块一个月。透过社会局的这样子的有些补助，
他有补助吗？那2000块是就只是针对他个人的，比如他跌倒的讯号啦，或者 SOS 的
就是这个我们无线加设备。
okay。
然后里面，
哦，那人数就不一定只有一个嘛，对不对？
对，他如果家里面有住别人，当然也都是一样的费用。
哦，就都可以运用就对了，
都可以运用，
就2000块就可以，其他人也都可以用中保无线加的系统嘛。对，
对，其实2000块是基本啦，就是我们要看说你家里还有什么样的
更多的
东西啦。那这个不是说就是2000块打到死的，可是就是说那个我们基本上就是对啊，其实以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我觉得2000块已经一个月其实还好啦。
那因为现在保全业跟科技的关系是非常密切，你们一定每天都在做研发，那你觉得未来3年5年或未来的愿景，利用 AI 或者应用科技 可以让我们整个家庭照护帮我们描绘一下可能的发展方向吗？
我们现在其实最多的啦，好像是不是只是单独一户而已，我们现在是整个社区都是我们在做照顾嘛，因为透过新的科技，其实现在我们用设备来说的话，其实人力已经越来越不需要，大部分就是白天有可能会帮你拿一些包裹啊跟这些的，晚上都不需要人力了，所以全部都是可以靠我们整个社区去提供这些的服务，就比如说有门禁啊、车牌辨识啊、电梯管理啊，然后一直到家里面电子锁都不需要透过人，只要一个卡就可以从大门到你家都可以好好的管理，然后你也不用怕说有人会随便可以进来，因为你现在都有电梯管理啊，还有门禁啊，对，然后我们现在的门禁也都可以透过脸部辨识，所以也不是随便的人都可以过来。那现在新的一些概念就是说，我们现在提供全部这些服务还有直接到你的手机里面，所以这个整个社区的公告啊、包裹啊，然后还有点数啊、买东西啊，其实 EC 平台我们在这个 APP 上面都可以直接提供给我们的住户的消费者，到最后其实可以很安心的透过中信保全的整套这样子，其实他都说不定连家里都不用离开了，
整个生活都在里面都可以完成。
对，主要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很多的大楼也都是我们在控管跟我们在管理，然后很多的整个大楼的系统也是我们这边做的，所以透过我们这样的 APP 如果有防灾的问题啊，或是电梯要管理啊，在你的手机都会直接通知，所以你就可以马上及时的都可以知道说现在你的社区现在哪时候电梯要维修，哪时候要停电，哪时候要停水，都直接透过手机就可以都知道，之后如果要维修什么东西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跟主委啊，去跟那个讲说，哎，我这个需要，那你要找一个人来修或是什么样的东西，所以你也不用自己去，如果你不知道哪里有电工那个或是水工，对啊，这些你可以都可以透过主委他们都可以帮你处理的，
对，大楼管家系统就对了。
因为我们现在最怕就是说什么房东找不到嘛，对不对？很多人常常就是说这个地方有可能不是你自己买的，好，这是租的，然后有时候是透过你的房东而不是透过主委，那你不知道说要找谁的时候房东又找不到，这个 APP 我们也中保这边也可以帮你处理。
那我们中保当然一直都跟日本日商有合作嘛，那因为日本是比我们更高龄化的社会，就是在保全技术上本来也都是比我们先进，那以目前来讲我们会从日本再学习到什么或看到未来更大的更远的发展状况吗？
我一年会去拜访日本那边最少两三次啊。日本 SECOM 那边因为他自己有他的医院，当然我们台湾中保没有医院啊。 SECOM 在那一块上面做这个高龄的部分，其实他有做一些，他最近推比较凶的是提醒老人要吃药这件事情，有一个小可爱的一个机器人会放在他的床边或是桌上，你可以跟他聊天，然后他会固定的会提醒你说，哎，现在这个时间你要吃药了。他是用 AI 的这个小机器人去提醒这些老人他要准时要做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这个是 SECOM 最近在推的一个新的服务，那我们现在也在跟他们沟通说这个要不要考虑弄一个小机器人那样子去提醒独居老人，算一个陪伴啦。
对对对，因为他会跟你互动嘛。
对，前几年啊，我们在日本其实除了 SECOM 以外啦，我有高年这个社会，那我们也开始因为这样子而去开始做这个日照中心啊，因为主要就是日本有很多的这些日照中心，就是主要就是让长年人一定要活动嘛，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在台湾现在也设了差不多四个
日照中心
，对，然后马上一开就满了，因为真的很多人真的还有这个需求，对，那像可是就是要看跟政府这边怎么样去沟通，跟哪一些地方
要空间吗？
对，空间，对对 对，这个东西反而不是我们说我们要去哪里找或是哪里弄就可以自己弄，这个反而真的还是要社会局这边的同意。
中保无限家嘛，希望那个每个人的家庭都安全，有什么话跟大家最后跟大家讲的吗？
中保其实就是为了社会帮大家可以降低大家的一些的这个 烦恼嘛，那个我们其实提供的服务不只是商务跟住家，我们现在帮社会做了还蛮多的东西。其实这几年在推的也比较凶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中保现在也帮很多企业在做一些资安的这个保护。像刚才讲到这个你公司的电脑被偷这种事情，对啊，我们现在也都帮公司的电脑有去锁这些资料，所以如果被如果他的电脑被抢的话，最少也可以保护一下这个公司的资产跟资料。我觉得也是现在政府对于台湾的安全也是另外一方面。那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资安？因为其实跟我们行业也是非常像的嘛，我们基本上我是叫资安虚拟保全的，因为以前我们是实体的，在台湾我们已经做到47年，下来已经是专业的，所以现在网络的这个概念，其实网络的资安跟保全其实也是最适合去帮很多的中小企业去做管理，让他们也是少一个烦恼，让我们去帮他们处理这些不必要的这些的入侵，然后这个就是其实中保一直以来就是在找新的科技去解决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常常也就说啊，拿未来的新的科技去解决明天的问题，对，这个就是我们中保其实希望可以带给台湾民众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帮助。
我想这个中险保全是要保全我们的财务、人身资料，
带给生活安心，就找中险保全。
对，因为这些东西不见得都会 很不安心，很伤脑筋。刚好今天要跟这个董事长说要录 Podcast， 我在想说在讲，因为现在很多台湾高龄化，很多人都想有一天如何利用保全或中险保全的服务。我就在想说，如果你今年50岁，你可以每年买一张中险保全，你买10年就可以买10张，那以后就10张，因为现在中险保全一张大概12万嘛，你买10张以后，你就可以靠他的资息，在你65岁或70岁，用那个资息去使用中险保全的服务，很亲切，而且服务很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或许可以思考的一个方向。中险保全的代号是9917嘛？
对，9917。
对，是對，各位很容易就。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是上市公司，那个真的，我们在股价里面是列为在其他啦。
股票分类嘛，从水泥开始，
我们是
99，
是
其他类，混合类的，其他类就混合类，
因为没有人知道我要列为什么东西，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太少了。
今天非常谢谢
董
事长跟我们讲，也希望大家平安，都能够安心。
祝大家今年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好，
谢谢。